天要特别提的一个题目是跟父亲有关系，因为母亲节都刚过，对不对？大家都知道母亲节每次都过得非常的怎么样，然后都是非常轰轰烈烈的，对不对？我要么就是送花啦，都是有泪有欢笑啊。圣经讲母亲节的很容易讲，你从旧约讲到新约，一堆模范母亲。你不要看了，那夏娃是不是模范母亲？不要小看夏娃，夏娃你不要满脑筋想夏娃就是生的亚伯跟该隐，结果亚伯被该隐干掉，对不对？你不要觉得他很糟，你不要忘记他后来生了赛特，没有生赛特没有我们了。我们代表的是什么？谁代表我们？赛特代表我们。所以你不要去批评夏娃，他后来有生赛特，他要赶回一城了。但是圣经里面有没有讲到好父亲，一个榜样给我们，有名有姓的？我告诉你，没有，零。有谁是一个教育家在圣经里面把孩子教好的？我告诉你，没有。雅各好不好？好，他儿子乱七八糟。耶西挺好，他只有生了一个大卫啊，对不对？那其他的孩子怎么样？大卫好不好？他的孩子有人要杀他的，家杀了。还有谁？撒母耳好不好？撒母耳他妈妈把他带得很好，他的两个儿子怎么样？哎，很坏的。摩西的孩子好不好？不行。亚伦的孩子更惨。所以圣经里面可以说好爸爸只有一个，就该我们要讲。那在讲这个好爸爸之前呢，我要先介绍另外一位跟我来的好爸爸。现在有很多好爸爸，圣经里面没几个好爸爸。我们今天呢，一位弟兄他跟我来，那为什么要特别请他讲？我想请问一下，他非常有资格跟大家做一下分享。那我们请这个陈弟兄下来跟大家稍微有一段他做父亲的经验，因为他有两个儿子。
感谢主哈，先介绍一下。我一个大的儿子已经念大学三年级了，小儿子现在还在高一。我在台湾出生的，那么我的教育基本上就是很典型的中国的儒家的教育啊，就是循规蹈矩的。那我爸还是学教育的，但是我爸爸在家里面很有威严的。那我在美国呢，我有两个小孩子，这两个小孩子呢基本上是受美国的教育起来的，他看我呢看成是他们的朋友，不是叫做爸爸。爸爸就是在我的一个理念里面是怎么样，是很威严的。我在我那两个小孩子的心里面是没有什么威严的哈。Buddy Buddy， 圣经里面讲神创造了万物，人也是神创造的。神不只是造人，他还照着他的形象，照神的形象啊，就是外表，用生气吹到人的鼻子里面。那么我的两个儿子除了是我生的，他们也很像我，因为他们也有我的基因，对不对？小孩子说真的，你看这个小孩子哈，怎么样，好不好？或是有的时候你可以看得知道他的父母怎么样的，就代表说这个小孩子实际上他有很多的东西受到他父母的感染，不论是从天生的或是后生的。所以说神这样子的照我们，像自己的小孩子一样，一定爱自己的小孩，哪有说爸爸不爱自己的小孩的呢？所以神就是爱我们。那么我要再讲讲我这个小孩子跟我长大这成长的关系。小孩子是这样子哈，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他们很小的时候，像我那个大儿子跟我是一个很亲密很亲密的朋友，因为他很依靠我，他很信任我。但是到了大概十来岁的时候哈，他有点改变了哈。比如说他以前会很多话跟你讲，对不对？他现在不太跟你讲话了。比如说他有次念初中快要升高中那个暑假，他跟他朋友去看电影，那我太太一定要拉着我们去，就是拉着我去，那我们就去了啊。那我儿子看到了，他还说叫我们不要跟他排队在一起啊，关系有一点点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哈。我那个时候有一点点伤感，就是说失去了一个很好的朋友。那不只是老大，老二亦复如此。现在老二是在 teenager， 他不太讲话的啊。以前呢，他就是好像很亲密的。老二好像感觉比老大好一点，因为以前老大在的时候，弟弟也在家的，但现在老大不在，老二在家，他没有别人可以讲话，就只有爸爸或者是妈妈，所以说好一点点。那么我这个老大他在奥斯汀读书了啊，他昨天晚上回来了，他说他礼拜一要有一个工作，他说他需要个车子，然后他就把我的车子开走了，所以我今天没有车子开来，是开小贝的车子来的啊。实际上爸爸是很爱自己的儿子的，不管那个关系怎么样。小孩子如果说他有一天他的关系跟我改变到他再也不认识我了，会不会有这个时候？也有可能有这个时候。那么他也有可能怎么样，将来长大以后 不知道他遇到什么人或者他的想法怎么样，他有一天不再跟我有这个亲密的关系也是有的，我爸爸的当然想办法去恢复那个关系。所以圣经里面有一个道理，那么很多的福音朋友，或许你觉得你来教会哈，你来寻找一个真理，或者你来寻找一个依靠哈，实际上神爱你，是神去寻找你，因为他是你的爸爸，他一要去找你，要回复到那个关系。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思考跟圣经的一个感想。时间不多，我就分享最后一个事情哈。我想到我的小孩子跟我有个不同的地方哈，就是我的小孩子呢，他们都是在教会里面长大的。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有很大的差别。我说真的，我从小没有去过教会。我去过教会的话，也是去教堂里面去拿圣诞节的礼物而已，去发糖果，那就是我对教会的认识。但是呢，在座有很多的年轻人，你或许会结婚，你或许会有小孩子，甚至说你现在你单身，你知道在教会里面长大的小孩子跟没有在教会长大的小孩子，他们会有很大的差别的。这是我自己的看到。你如果是父母的话，让你的小孩子在教会里面成长，对小孩子对你自己的教养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看他的样子就知道他是个好父亲，对不对？那我们刚才说为什么圣经里面母亲的典范很多，但是呢父亲典范很少，这是为什么？给你典范就是要让你去学的，对不对？怎么样当好父亲呢？给你典范没有用，就跟结婚一样，圣经里面有没有教一个太太该怎么样做？有，很少讲到先生该怎么做，因为讲的太不行。所以呢，我们今天来看到父亲的形象，在圣经里面呢，就一处把父亲的形象讲得非常清楚。但那个讲得很清楚，并不是要我们去学的，因为我们学不来，而是他要透过那个故事告诉我们，神对我们的心意是一个真正父亲的心意。我们常常跟我们祷告说天父啊，父神，为什么我们要称他为天父，不叫他天母？神的形象是取一个父亲的形象，不是取一个母亲的形象。母亲节就在讲说，哎呀，神因为没有办法照顾每一个人，所以给每个人一个母亲，听起来好美，对不对？取母亲的形象就好，为什么神必须要取父亲的形象？这一件事情是有讲究的。我们今天就来看看为什么。最近我发现了，最近有一个很好的父亲，真的是好父亲。他是谁呢？他的名字叫做他叫做李刚。你不要笑，李刚是不是好爸爸？我们扪心自问，李刚是不是一个好爸爸？你们都知道这个李刚故事，我就不重复，你们都比我还知道，我也是看报纸才知道。我们每次在想到李刚这件事情，都是觉得他的孩子很糟糕，那一定他爸爸教育不好。但是你仔细想，李刚是不是好爸爸？以世人的观点来看，李刚是不是好爸爸？我跟你说是。第一个，他让他的孩子那么信任他，遇到急难的时候，我爸是你爸。哎，你们不要笑，我们今天有多少的基督徒？天父啊，天父啊！遇到事情的时候，你敢不敢说我爸是天父？所以我不怕。你会这样反应吗？没有。李刚对他孩子的教育，这一点来说怎么样？非常成功，他的孩子完全信赖他。李刚有没有能力？有，他只是中干，还不是高干嘛，对不对？中级干部嘛，中级干部就能够让那么多人怕他，那么多人听他。而且他孩子出事之后马上怎么样？帮他，我们说擦屁股，对不对？你哪里找到在世人观点来讲是不是好爸爸？但是为什么我们讲到李刚，讲到我爸是李刚这句话，居然大家会笑，还会有以下的造句啊，都很经典。第一个，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李刚。世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你不知道我爸是李刚。大家可以拿这个来造句，觉得很有趣。其实他是一个还蛮不错的父亲啊，为什么大家会笑呢？再来更经典，真正的勇士，敢于面对，我爸是你的。床前明月光，我爸是你的。这都可以，这都可以入句。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重来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说五个字：我爸是你的。他就会离开我了。大家看的会很好笑，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信主不信主，你相不相信有的神，但在你的心目中，你有一个很明确父亲的形象应该是怎么样？每个人的心里都有，我们反而对母亲 有不同的类型。有些母亲很严，像我妈妈，我妈妈不是慈母，我那时候小时候贪睡，她叫你起来，第一次不听，第二次就拿那个拖鞋的皮拖鞋都啪我的脚，我都还记得，痛的要死，我很气，我这想到现在都很气。我也没有什么印象说我很难受的时候或很受伤害的时候我母亲是把我抱在怀里，没有，好像没有，每个赛不一样，但她做好妈妈还是好妈妈。妈妈尤其是慈母，这个慈母手中线，有的时候你出国的时候上飞机之前她把她缝了多久的一个围巾套在你脖子上面，然后你泪汪汪出来，有没有？也有这种父亲是吧？好母亲是人的心目中母亲，好母亲有好多种的系列不同，但是其实每个人的心中什么样才是真正的父亲，你只有一个形象，很奇怪。所以你会笑李刚，为什么李刚哪里不符合你的虚拟的想法？因为我们觉得一个父亲应该不只是慈爱，他还要必须是什么公义的。所以李刚对他孩子慈不慈爱，很慈爱，可是我们觉得这不是好父亲。一个父亲应该是怎么样？是一个有公义的父亲。所以你可以不信神，你可以还不认识主，但是你的心里其实已经有一个当父亲该怎么样做的形象在里面。这就是为什么圣经里面不需要再给你很多例子当爸爸，因为我们每个心里都有这个天父的形象在我们里面。你心里常常会觉得你爸爸哪里不好，因为跟你原来那个形象不合，很奇怪。所以你往里面就不管你今年几岁，你可以是五十岁六十岁，你对你的父亲可能都还有一些怨恨在，他可能都过去了。可你想想看，为什么那个东西你过不去？因为你觉得他的那个行为或他做的某些事情跟你心里父亲的形象那个不合。我们人心中，我再说一次，我们人心中有很强烈的父亲形象的那个东西，我可以告诉你是神给你，也就在接下来的故事里面你可以看到，你可以知道父亲的形象是什么，然后你选择你要当大儿子还是当小儿子。他刚才说两个孩子，我们都是神的孩子，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是做大儿子做的事情还是小儿子做的事情。所以我今天八点一过，果然大家很平安，对不对？那我们就可以往下讲了。好，我的题目叫做我爸不是主的，这幅图啊我在网络上找的，这就是我们心里觉得父亲该有的心，父亲要比我们高大，父亲要比我们有力，父亲是站在一个接住我们的地方，我们很渺小，但是我们靠向我们父亲的时候是把我们全身的力量都可以放到他身上，那个叫做父亲。我们没有人会说啊，爸爸，我只相信你65%，剩的30%我相信其他的事情。你这样的话，你没有办法真正尊敬、真正敬爱你父亲。你要敬爱的父亲，是你100%可以赖在他身上，就像这个孩子一样。
啊，这个路加福音15章，我们来读一下经文哈。
耶稣又说，有两个孩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拿我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时，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产。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身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不活，失而不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
问是什么事情，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应当欢喜快乐。
好，为什么我说我今天其实选这个题目挣扎了很久，我相信这一篇圣经大概是你听过到最多次的，我最早听过八个不同传道人讲这段，你到教会要是超过两个月的话，一定会听到传道人讲这段。因为呢，我在讲圣经里面真正从主耶稣基督口里讲出来父亲的形象，只有在这里，没有在其他的一个好爸爸的例子。这一段经文你们读圣经的话，它都是写浪子回头，那当然这里面有一个浪子，那大儿子跟小儿子谁是浪子？小儿子是浪子，其实只有小儿子是浪子嘛。我告诉你，大儿子算不算浪子？也算。什么叫浪子？你们都没有人知道浪子，因为你们没有人当过浪子。浪子就是远离父亲，远离父母，我做我，这个叫浪子。路加福音十五章一开始他讲，耶稣在讲到的时候有两种人在那，一种人叫做税吏跟罪人，一种人叫什么？法利赛人跟文士。这世界上也有两种，他面对神的话的时候，他有两种反应。税吏跟罪人，他们是要听耶稣讲话；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是在那边互相议论。所以耶稣基督面对这两种的时候，他举了三个例子。你们只要手边有圣经或没有圣经都没有关系，那十五章总共讲了三个，主耶稣讲很生动，讲了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讲到99只羊，然后一个人有100头羊，有一只跑掉了，是不是撇下那99只要去找那一只？讲了第二个例子，说有一个妇人掉了1块钱，他有10块，掉了1块，所以十分之一。第一个例子是1%不见了就去找，第二个例子是10分之1不见了就去找。到了第三个例子，看起来是1/2不见了，两个儿子里面有一个离开了，成为浪子。所以这个比例怎么样？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今天是几%是浪子，几%是那个神要把你找回来的。我告诉你，比例绝对不是50比50啊，高过了。那我们今天来看看接下来的内容，我们到底是大儿子还是小儿子？你一定是其中的一个，没有例外。啊、你说我是女儿，你知道吗？你知道这个意思吗？对不对？那再讲女儿，那就再说什么了？所以呢，11节就很厉害了。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我看到这句话就很震撼。我三个女儿，这样我办不到。所以他的例子不是在讲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你现在看到这个感觉了，你计算其他的。”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讲这句话到底孝不孝顺？坏不坏？坏不坏？其实不坏，在当时呢是可以这样子。父亲还活着，早一点把我的份分给我。犹太人分家产不是全分的啊，老中不一样，老中分家产就是说，哎，我老了，我三个孩子，两个孩子，陈永夏两个孩子，两个孩子要分，把他的财产是分光光的。那以前的人是这样，父亲就让活着的时候，他分呢，父亲自己还可以保留他那一份，他把该给他们就给他。所以这个小儿子啊，你不要先天设定这小孩子好像是个坏人，这小孩子人不坏，你自己看，其实那个小孩子很像我，我可以告诉你，这小孩子很像我。我跟他说，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什么叫应得？什么叫应得？其实我们每一天，我们还没认识神之前呢，我们觉得什么事情都是应得的，不是吗？我天生就比别人聪明，虽然个头矮一点，我其他地方比你赢过来，我有长处的。你在那自想。你觉得自己哪里很好，哪里很好，或者你说就是你生活矮一点，所以你要比我一点聪明，不然不公平。我们最常说天哪都不公平，天生无才必有所用，这就是这种想法出来。你再有差一定有一两样，这样才一样公平，那是我们应得的。其实没有一样是我们应得的。可是当那个小孩子对这个父亲，你现在就慢慢，这个父亲是代表我们的神，他对他讲说， 你把我应得的给我，这种父亲给不给？给。还有没有讲什么话？有没有骂他？
没有。
给不给？给。而且给的很干脆，怎么样？
连大儿子的一起给。
大儿子没有要，给不给大儿子？
给啊。他说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小儿子要，大儿子也有。
我们的神他不会说你信我你才看得到明天的太阳，不信我你就看不到，
没有，
要都给，不管你承不承认你是我的孩子，只要你要求我就给。这是我们的神，你的天赋，你的能力。为什么你懂不懂？我刚刚举这个例子，我自己就一直回想我小学的时候，我一个同学，因为个子很小嘛，从小到大都是坐第一排那个人。我旁边坐一个女生，我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她说她，我还记得她叫什么名字，她叫陈秋月，这种名字就是很菜市场的名字，就是说你在台湾你叫我秋月秋官，你叫我几十个富人会回头啊，那你叫我嘛，就这样。我还记得她名字，因为她名字，我还记得她从小。小学年级到三年级，没讲过一句，没有讲过一句话，没有听过他的声音。可是以前不 care， 因为他是脏脏的。全班有时候考试，我们都是一百分，他都是三分、五分。瘦瘦小小一个女孩子，老师因为考不过都要打嘛，对不对？他每次他都被打，他被打他也不会哭，反正他就都没有声音，一点声音都没有。后来呢，听说人家就把他规范成是智障。可我先回想起来，我那时候跟他那个眼神。他确实是一个正常的人，可在当时那个环境，为什么他会变这样？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家里的环境怎么样。但是我现在可以很肯定讲，装在他里面的灵魂跟装在我里面的灵魂是不是有一样的价值？是一样的。为什么他会这样？你懂不懂？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好像很正常，是应该的，不是？神给你恩典，你现在坐在这个里面，我现在讲的话你还听得懂，这很大的恩典，你知道吗？真的，真的，不要笑。很多人还讲你外面怎么戳一个老黑进来，他听得懂中文吗？你原来给你什么，你又接受到什么样的信息来？那个是神事先给你恩赐，那不是应得的。基督徒我们会抱着一个感恩的心，因为这个孩子他其实是孩子，他是父亲的儿子，但当他还没有知道这些产业其实并不是他应得的时候，他的态度就是你应得要给我，但是父亲责不责怪他？不责怪他。就像今天神他不会怪我说你以前不信我，我该倒霉，他不会，照样给我，而且给大儿子小儿子都给。给了之后怎么样？过了不多几日，他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什么叫做一切所有都收拾起来？你们来美国有没有收拾东西？有啦。你收拾东西最厉害的一招就是把所有东西都换成钱。所以这句话你要看得懂，小儿子把一切所有，他爸爸可能本来有田有牛有羊，他全部都变卖，都是换成 US dollar， 换成钱。就看你下飞机的时候口袋里面可能装了好几千块几百块。我跟你们讲一个笑话，我来美国的时候我很穷，我把我所有的银行存款，我踏到美国土地的时候，我的口袋里面就把我所有都带来了500块美金，那你就换成5张100块，够不够带？找不找？5张100块放在口袋里，就这样上飞机，然后到那边要重新开始，赶快找银行开户。结果到了飞机上去，我听人家说，美国飞机坐，特别是国际飞机，对不对？你要喝什么？特别是啤酒啊，很好喝，都不用钱啊，国际啊，坐国际班机的时候叫啤酒喝，哎呀，便宜，没不用花钱，很高兴。从洛杉矶坐到这个德州来的时候，我以为国内班机也不用钱。这飞机上叫你干什么？啊，来第二个空空小姐，你知道那个美国的班机那种空姐都是很老的，对不对？为什么国内差这么多？那应该更便宜，根本不用钱。他说 ：“Beer，Beer，Beer 啊！”都举手，快！来了之后就站在我们面前，那个时候要3块钱 ，$3，我吓一跳，我说啊，不是不用钱吗？他说$3，刚刚那个时候身上也没有。什么回忆到什么没有，就只有5张100块，那没办法，等于5张100块还缝在里面内裤里面，知道吗？我就跟他说，我说 OK， 因为谁的，我要先去厕所，然后我就跑去厕所，这是绝对真实的事情啊。所以讲起来不是，所以我很坦白，我跟你们讲说，基督要诚实啊，你不要乱。我把那100块拿出来，然后拿出来给他。他一看到100块脸色就很差，因为他要找我97块钱，那我只好100块给他，这是我所有， 我肾脏生的还是四张，我那时候气得要死，早上就不要叫那一堆，我不知道为什么不用钱了、啊，好像是国内也要钱。
我们换到一个地方，同时变卖，然后换成我们觉得最重要、最方便，就是全身都把它干什么？胡雪岩说过一句名言：“钱是人的肝。”你们看说，清朝红顶商人胡雪岩讲一句名言：“钱就是人的肝。”没有钱的人就这个不敢那个不敢，有钱怕什么？大爷，我就敢花，怎么样？钱就是人的胆，这个小儿子把他所有的变卖变成了现金，就是说他小儿子意气风发，该有的都有了，现在圣殿在握都是我的，他就怎么样？他可以走，他可以远离他父亲，他离开他父亲，他到底远离到哪里？他没讲，他只是说他到远方去，这个到远方去。不管是东南西北哪里都好，但是重点是他离开他的父亲，而且离开得很远。你不要去想说他到底是去墨西哥还是去苏俄，那个方向到底是哪里不重要，而是他离开了他的父亲，离开了那原本造他生他给他一切产业的父亲，他今天觉得跟我没关系，我走我的路，这个是小的事。接下来这句话很有意思、啊、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产。其实整个你刚才那一段念完，他到底是怎么样花他的钱，他们讲只有一个人讲，就是他那个哥哥，他的哥哥也没看到，就说他跟什么娼妓，其实有没有不知道。我们还没有信神之前，我们算不算是任意放荡浪费资产？我可以告诉你说是，但你会说那可能是你，我告诉你他的意思不是说你乱花钱，在神的眼里面什么叫做任意，什么叫任意？你心里没有神。你有没有听过坊间？你要是问到一些什么常做心理辅导的，他会说男人呢，有家室的人特别要小心。你们将来当妻子的都要小心。你的先生什么时候最容易出轨？在外面有小三、小狐狸，什么时候？他爸爸死掉的时候。这是有统计资料的。为什么？一个男人呢，他开始觉得老了，不行了，我的青春没了，就是他父亲过世的男人。一个人再老，要是他的爸爸还在，他永远心里觉得自己是小孩。他上面有一个，他要在乎他的意见，他要想想他会怎么做。一旦那个上面的父亲，哦，可能是80岁，可能是50岁，他一死，你就觉得这世界上谁最大？他年轻想要干嘛那些念头都在那个时候跑出来。所以所有的这些当先生的、当太太的要注意，要是你的公公过世了，你在伤心之余要盯好你的先生。他那个时候就是他心里那个潜伏很久，他要出来了，他要任意放荡的时候，你知道吗？男人的心，我们自己扪心自问，我们有爸爸在的时候，就算这个爸爸跟你在话，你觉得总要有一点分寸。你知道今天美国社会的问题这么大，一些黑人为什么问题这么大？他们很小都是妈妈带大，没有父亲形象，他觉得他要做什么都可以做什么。这个任意放荡，不是只是说他一定是行为上怎么坏，而是这个心，没有一个人是你的主，你就是自己的老大。这个叫做任意放荡，这是这个小孩子，这个小儿子，他心里完全已经把他父亲摆一边，所以他就会浪费资产，不只是这资产不只是钱，包括他的能力，他都用在一些跟他父亲没有关系的事情上面，那些东西对他父亲来讲是没有价值。你可以做很多事情，你自己觉得很爽，可是你的父亲看是浪费资产。你把一些心思用在那些对神来讲或对你的一生来讲不见得有益处的事情，但你不知道，因为你任意妄为，你是最大。这小儿子跟我们还没信主之前像不像？这小儿子坏不坏？他一点都不坏。为什么他一点都不坏？我们看下一页。他耗尽所有的一切，遇到大饥荒就存不起。那你会说，哎，这个他投资失利，对不对？活该，谁叫你2008年股票13000点的时候你还进账了，对不对？你活该，对不对？现在回来没有？现在一定没有回来。你现在看股市12500点，不要以为那些人会回来，因为回来的股票都不是那个时候跌下去的，那时候跌下去就跌死在那地方，现在回来都是新的，那是股市就是这个样。在那个地方遇到大饥荒，这个饥荒是指什么样的饥荒？没有食物。我们在这世界上有一个最难受的地方，我们刚才唱很多诗都说人生很空虚，其实那个空虚到底是什么？一个人会说不会啊，我觉得挺充实的，对不对？每天我都有事情做，我不觉得空虚。其实也对，但是其实我们心里常常会饥渴的东西就是我们里面没有粮食，
所以他这里里面讲的世界上的饥荒是一定，因为世界有些东西它不能供给我们，我们心里对某些属灵心灵的食物它是没有办法给你，世界的饥荒是必然的。而必然的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缺少心灵的食物的时候，就会想要投靠什么？
投靠人。
一投靠人就出问题，他投靠那个地方的一个人。我们心理有问题的时候，通常都现在比较科学，就去找什么心理师长，或者去找师长谈。你好，你跟你父母关系好一点，你可以找你父母谈。但这个人总是要投靠，就是找一个人来投靠。但这个人，这世界，你来投靠他的时候呢，他一定会叫你做一件事情，就是把你打发到鲶鱼放逐。他也会说这是什么意思呢？犹太对犹太人来讲，猪是干净或不干净？不干净。其实猪很好吃，对，其实这件事应该是老东东就很好，但你后来就知道为什么会不好，打发他到钱里去，是叫他干嘛？放逐。猪本身就很脏的，钱也很脏，脏上加脏。所以世界上我们都要寻求世界的方式，世界给我们的办法都是再去滚的更多。也就是说，你当你觉得心里应该有个新的开始，我好像缺什么，你问世界给你的答案都是再去做更多，再到回原来的地方去打滚。而那个东西其实是你心里觉得那不见得是好的，可是你没有选择。就像你这样，你在这边大家都在这边读书，你一毕业你一定赶快找工作，你找到工作，找到一个工作不错了，开始 有一个收入之后，你慢慢会这样说，哎，我总觉得不知道哪里欠缺，好像要再填满。你得到人家给你的答案都是叫你到田里去放逐，就是让你这是在弄一些，你心里也知道那个不好，那个不洁净，但他会告诉你那个是好。啊，你缺钱是不是？好，怎么样？去地下钱庄借就有了。你钱太多是不是？哎，包一个小三啊，对不对？你多一个家多好，他告诉你这样。那个叫做到田里去放逐，你心里这不好、不洁净的东西，这世界上给你的答案都是那个样。但这个人这个小孩子不一样，他有没有照着做？没有。他说呢，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浆充饥。也没有人给他，这代表着第一个他诚不诚实，很诚实，而且第二个证明他铁定不是老庄，肚子太饿把那只猪宰了就好了。你饿就杀了一只猪来吃啊，吃那个猪要吃的豆角，这是怎么回事？犹太人打死他不能吃猪，因为那对他来讲是不洁净，所以这个人有没有操守？是有操守。不要以为我们今天在讲说你还没信主是在定罪你，很多不信主的人，他的道德、他的各方面情操是像这个小儿子。他不坏，他甚至比很多基督徒还，因为他心里他知道哪些是不该做，他就不碰，而且他帮人家工作应该要有给他钱，可是很明显的，他没有给他，没有给他该得的，而且呢，连最基本的食物世界不给他的时候，他有没有去偷？没有，他有没有去抢？没有，他在那么样的困难当中，他也是守住他做人基本的尊严。所以不要轻看这个小儿子，这个小孩子他只是一件事情做错，你知道是哪件事吗？他只是做错了一件事，哪一件事？他只是远离他父亲，其他那些本来就是他应得的，他要怎么花，没有给他真正的限制。他只是做错了一件事，就是他远离他的父亲，就是这件事。其他人格是高尚是高尚，他心里知不知道饥渴需要去寻找，知道的，他是一个有感觉的人。他不是一个觉得这天底下我就找不到路的，没有，他心里还是知道有一条路可以走，而且他持守一些他该做人的原则。所以小儿子不坏，小儿子很像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真的是这个样子。我们想要得到的，即使得不到，但是我们会守在那个时分上面，所以我们不知道要怎么回应，拿到我们该得的属灵的食物，结果他吗？马上怎么样？醒悟过来，醒悟怎么样？醒悟他就说了，我父亲，他心中总算想起来了，他是有父亲的。我们每个人除了我们生生的父亲之外，还有一个天父，不然你心里面不会有那么鲜明天父的形象。一个父亲该有公义，这个父亲公不公义？公义，儿子给他要东西，他不但给他，连他哥哥一起给，该给你就给你，这是公义。他想起他的父亲是有公义的，而且我跟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在父亲那一边，我们真正的父亲那一边，有没有粮食？有没有属灵的粮食？是绝对有的。我们不需要在这世界上寻寻觅觅，然后饿死在这个世界上。他要醒悟过来，这个儿子不醒悟，一辈子在猪圈里面打滚。
那个猪不好抓，猪虽然很脏，你还要追着它，它要是要跑的话，猪很难搞的。猪不脏很聪明，鸡很脏很笨啊，所以最好不要去养鸡。猪是蛮难搞的，他就说了，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边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所以他到底得罪他什么事情？他这个时候他心里不知道得罪他哪里，他得罪他最大的地方。不是他怎么花他的钱，那个钱给你就是给你。你今天你的父亲要是说我财产分给你100万，你花光那是你的事情，那我给你就是你的嘛。他得罪了父亲，不是说把他这个钱浪费掉，不是，不用为这个东西来到神面前说啊，主啊，我以前都没有好好的啊善用我的这个能力啊，我把你白白给我这，不需要这个。神他不是跟你计较这个东西，他得罪了父亲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他有缘。他说我得罪了天。从今以后，我不配身为您儿子，把我当做一个什么故宫吧。所以这个人他心里是有个道德操守的，但是呢，他做的一个坏的想法，或者是错的想法，他觉得我是不好，但是我回到神面前来，我必须要做一些事。所以他说把他当做什么？有人刚信主是不是很热心啊？对不对？刚信主说哇，那个教会虽然不是你们的，你们记得他的教会用，动不动就去扫厕所。厕所把它弄得很干净啊！我做一点事，我都已经信主了，我最起码要为神做一点事情。这个心态会不会有？但是我告诉你，这个心态不是神要。神要做的事情，不是要你去当他的故宫去做的。因为故宫要不要给谁啊？
要。
神不要用你还好，你要当故宫，我还要给你。神要的是什么？儿子跟仆人，仆人是跟故宫不一样啊。仆人就是他做的，他是甘心的，他自己没有要钱。故宫在神国里面没有故宫这两字，可是这个孩子还是想，我回到神面前来，我要当一个故宫，我做一些事情，然后我的神会养我，我必须要每个礼拜天到教会去，然后呢，神才会保守，风调雨顺啊，我成绩才会考好，不是这样子。他不是跟你在做交换，不要故宫，但是他心里还是这样想。想完了之后，这个小儿子好不好？很好，因为他现在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事情。他这个决心想，每个人都很会下决心的，对不对？每年暑假一到，你下决心，这个暑假我要学这个学那个学那个，三个月之后就说啊，明年再说，对不对？然后日年复一年，日复一年啊，我已经说我要学会吉他，我已经讲了10年，每次都说我跟我太太说，哎、啊，我来学一个乐器，要学吉他，讲了10年，到现在吉他都还没买。人很会励志的，励志做计划很容易，但是接下来他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事情。这我个人来看是最重要，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小孩子做了一件事情，于是起来往他父亲跑。这孩子离开他的父亲很长一段时间，也很远，但是当他要回到他父亲的时候，他知不知道路往哪里走？知道。这一点就是把这世界，为什么我们有人听到福音，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但是有人还没办法，因为不知道怎么样回到父亲那里。起来往他父亲，他不太知道确切一定是哪一条 detail 的路，但他知道大概的方向。我要回过头去找我父亲，大概的方向我知道，而且他想是想就要起来，而且要开始走。你可能走到一半的时候还不知道，哎，父亲5年前这个柱子变了，对不对？现在听到很多人讲说，几年回国一去看，哇，路都改了。他可能回去都不知道路怎么走。但是他大致的方向他知道，这是这个小儿子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也是今天我们希望每一位你心里，你要回到这个父亲来 的时候，你心里要知道方向大概在哪里。他起来往他父亲那边去，虽然你还不太知道细节的路怎么走，但是相离甚远的时候，谁就看到你了？谁就看到小儿子了？你要先朝向他，虽然这条路到底怎么走，他不是很清楚。但是剩下的事情交在神的手里，神就看到了你，这个时候就把父亲的另外一个形象出来，他就动了慈心。天父公义是应该的，这个慈心是 option。 不要以为天父一定要对你那么慈悲，他可以对你不慈悲，因为他已经该给你的都给你了。不要，我们说我们的神是又公义又是慈爱，公义是必然的，慈爱是他的一个主权，他愿意把这个恩典给你。不要以为他慈爱也是很应该的，所以他在这边来讲动了慈心。我们的神他的本质是公义，但是他为我们动了这个慈心，当我们转向他的时候，愿意朝他来的时候，他会主动
来看到我们，
看到我们之后有没有嫌他脏？
没有。
有没有嫌他难看？
没有。
有没有嫌他在猪圈里面？你想看那个小儿子过那样子的生活，你好多天没洗澡，又在猪圈里面打滚，他遇到他就抱着他的颈项点点与他亲嘴。你们现在男女朋友刷牙洗脸弄干净都不敢直接去那边，是不是？他的这个父神看到他有没有嫌他？没有，完全没有，因为他看他是他的谁，点点与他亲嘴，抱着他的颈项，完全的接受。当这个小儿子回到神面前来的时候，完全神完全的接受他。这个儿子他就说，他说什么？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儿子。刚刚讲过没有？讲过。可是他为什么少讲一句？他之前不是讲了一句，从今以后你就把我当故宫吧？哎，这句为什么不讲？哎呦，这个孩子很阴险啊，对不对？回到神的怀抱里面，本来想说要做，想要做故宫，对不对？现在看情况，哇，我爸爸对我好到这个程度，就是我连故宫都不用干了、啊、对不对？他就很接受我。你这个孩子聪不聪明？可我告诉你，其实不一定是这样，因为你从后面的剧情来看，这是主耶稣讲非常生动的一个故事。我说像剧情，那个爸爸还容不得他讲下一句，就把他的嘴封上，他赶快做其他的事情。你心里面还有想要做故宫的想法，但是神不用经营在讲故宫，你不需要。你不需要带着这个心，你就算想讲，神都不容许你讲，因为他说，把那上好的袍子给他穿，戒指给他戴，鞋子给他放在脚上。我们回到神面前的时候，神第一阶段保证我们得到的三个东西，就是袍子、戒指跟鞋。你们有没有在啊？你们在这边结婚都比较简单啊，没有什么特别的啊。我是在台湾订婚的，而且我到我老婆家去的时候呢，这个丈母娘她那个时候要准备几件，忘记七件还是十二件，什么领带啦、皮带啦、衬衫啦、戒指啦，要一样一样给你去，就这样拿出来。这个地方神是给我们三样的，第一个是袍子，袍子是干什么用？遮羞用。这个小儿子回来的时候身体脏兮兮，臭妈妈，只有他爸爸愿意接受他，但是要把他迎接到待会的宴会里面，要迎接到神的国里面的时候，要先有一个什么？一个袍子。这个袍子就是什么？耶稣基督的宝血。神成为人，变成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就是他的宝血把我们盖住。不是我们不脏啊，你们不要以为到教会去，基督徒你们就变很干净，不是，我们还脏不脏？还脏。这是外面披了一个什么样袍子？这十字架的这个血袍，那个上好的袍子把我们一盖，神可以看我们是干净，里面还脏不脏？这是神他第一个给我们，他用他的公义，他自己的血把我们遮盖，我们在他面前就不算是有罪。但我们里面还是不是那个臭泥吗？还是。但他先把我们盖起来。第二件事情，戒指给你盖上。戒指代表什么？身份。古时候的戒指上面都有一个印，然后你喜欢一封信，对不对？用一个蜡印上去要盖下去。你一旦回到神的面前来，你就有儿子的身份，身份要给你。你从今以后，你就是儿子，你不用想你是故宫，你是什么，你就不要想那种，你就是儿子，你就是他最亲的，谢谢你的儿子。这两样礼物好不好？很好，但是我个人最喜欢第三。你看回来有那么多东西可以给，干嘛送鞋？老中还不能随便送鞋的，你知道吗？男女朋友要分开，很简单，送他一双鞋，要他走。下次你男朋友说，哎呀，今天我看你少一双鞋，我带你去啊，香槟帽去帮你买一双鞋，你小心哦。要你走。我个人为什么很喜欢这个？因为我们信神之后，我们接受了这个义袍，我们也有了那个身份，接下来要怎么样？要走。我们不问你走怎么办？没关系，他负责，他给你一双鞋。你不要穿着你以前的旧鞋走，他会一双新鞋给你，鞋子就是要给你走的，而且他负责，你穿着这双新鞋，他负责你走。所以来诗篇二十三篇里面来讲什么样？为了他的名引导你走义路，这个走这件事情最重要的，不然接下来他还不知道怎么样从那里走到他的宴会厅里面，赶快鞋子给他穿上。我再说，你来到神面前，神马上要你认罪，在他面前回到他面前，神马上给你这三样东西： 第一个是宝血的救赎，那你可以住；第二个是你儿子的身份；第三个是你从那一刻起，他负责你接下来要走的路，不管你在世上要走的路，在将来往天家走的路，那一双鞋他都帮你预备好。只要有人一个基督徒成为基督徒之后，就开始他要关在内室里面打坐、祷告，然后他才能够就会变成会飞不会。神负责带你走这条路。
他说：“把牛犊牵来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
接下来就是一个筵席啊！我们来到神面前，最终要进到那个筵席里面，那个宴席里面，所以他要欢喜快乐。而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死而又的，这是小儿子。我们是不是小儿子？我们就是那些碎粒碎的。世人看我们可能好，可能不好，但我们自己心里知道我们需要，我们也知道我们远离神。那你一回过头来，父亲远远的，这个公义的父亲远远的看到你，他就动了慈心，把你迎接过来。这是一种儿子。我们现在再来看第二种儿子，
大儿子。
因为我是在家，我是小儿子啊，我上面有一个哥哥，所以呢，我对大儿子通常都不是很满意。这个大儿子好不好？不错，很不错。那代表什么呢？大儿子正在学你，你看。这个人比他那个弟弟，他那个弟弟是任意怎么样妄为浪费资产，他很认真在点你。其实说实在话，光这句话说正在点你都不知道他在点你面，好不好？在混的。这个大人是很会装样子的，他在点你面，但你知不知道他真正在点你面在干嘛？我可以告诉你，从你后面的内容来看，这个大人是有问题。他回来了，离家不远。大儿子有一个习惯，他很喜欢亲，一亲，哎，跳舞作乐的声音。他不太信任他的眼睛，他相信他的什么？我告诉你，大儿子代表法利赛人跟文士，也代表一些基督徒，在教会混久了，我们容易变成大儿子。我们变得很喜欢听人家讲什么，我不太相信眼睛看的，我们喜欢听一些留言。你看他爱不爱听留言？他听到我唱歌，那你就去看就好了嘛，你就去问你爸爸就好了嘛。不是，他一定要先叫一个仆人来。他不喜欢一手资料，他喜欢二手资料。你圣经你自己读就懂嘛，为什么一定要去听人家讲？为什么你一定要去问？哎，你也是仆人，你告诉我到底，哎，这段圣经到底什么？他跟你讲的天花乱坠，你再决定要不要信。跟这个大儿子很像，这大儿子他听到了，他就可以直接来，他可以直接问他爸爸什么事情。
爸爸，我回来了，告诉我什么事情。
他不要，他你看他这个人行事跟他那个小弟弟比起来阴险的多。他听到什么事情就叫一个来问，他要审度这个情势，他在做决定。就像当时的法利赛人文士，也像今天我们很多在教会里面打滚久的基督徒，我们做什么事情现在都变成没有热情。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是先想一想啊、哦，这是怎么样哦，沙盘推演一番，脑筋计较一番，反正我不干别人会干。这样子仆人来问问，到处去听讲道，然后听完讲道还比，哎，这个讲得好，那个讲得不好。你自己有空去看，圣经在那里，你直接问神。你爱听仆人讲的习惯。这样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情？仆人说这段话，对不对？你的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牛犊宰了。他讲的那些是不是都事实？是事实，但是都讲味道不对。其实他这个儿子是失而复得，死而复活。他重点不强调他那个悔改的弟弟，强调他是无灾无病的。他讲的好像都是事实，但是是不是真正神的心意？是不是这个父亲的心意？不是。可是听了顺不顺？不顺了，所以他听了不高兴。但是仆人讲了嘛，讲的也是事实。我们中间有没有像大儿子？很爱听，很爱听。听一听，听一听，哎，讲的也都对啊。大儿子一听到这样就生气，那他到底为什么生气？他生气的损害很大，因为他不肯进去那个筵席。我告诉你，那个筵席是最重要的。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我们最后信主之后，不是只说让我们在这一辈子这样走，我们最后要进到那个天国的筵席去。他现在这个时候，他看起来好像追随他父亲，但最后那个地方他不要进去，他不要进，他生气，他气什么呢？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没有给我一支山羊羔，叫我和朋友同乐一同快乐。我告诉你，光凭这句话就可以定他好几个字。第一，他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骗人！他现在不就违背他的命，对不对？他说我从来没有，就像一个我生来我不偷不抢，我怎么就我养不愧于这个养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顶天立地，我从来没有亏欠过谁，骗人！每个人都有亏欠，只是你选择性的忘记。
反正是小事啊，别人不会在意。
没有，人家为那事情现在还在难受，你就装作忘了。这个就叫做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我是个好人。可是你对我不好，你连一只山羊羔都没给我，你相信吗？
我觉得他在夸张，他的父亲在这段时间里面会什么都没给他。你看这个内容，这样的父亲会这样做吗？
而且他要那个山羊羔是要干嘛？是要跟朋友，不是跟他爸，不是跟他家人。他一听起来就像那种他很想去拜家之名节拜的。我爸爸，你要是给我的话，我就开始从今天开始在外面天天去酒家，对不对？天天去欢乐场所，跟我的朋友呼朋唤友。你害我不能过那样的生活。他心里向往是那样子的生活，不是向往跟他爸爸在一起。他觉得跟他爸爸在一起很累，很讨厌。他觉得服侍的很苦，他觉得跟他父亲在一起一点快乐都没有。我做了半死，这个每一次都是我在心境感的。结果那个刚信的人，他又说他什么马上博士后又请他再续一年，我都还不知道我明天工作在哪。大儿子，你会觉得好笑吗？其实非常的诚实，别人随便什么都跟说有这个又好。特别那种刚信主人，我很怕那种刚信主做见证，对不对？我告诉各位，我就因为信主了，我就跟你们一讲，哇，这种都很精彩的内容，对不对？多惨啊！就是跟死开车撞在一起，全部都死光光，只有他一个人走。哇，你听到这样很揪心。你也遇过车祸，小小碰撞你就弄得半死，人家他要全死光，他一个人活。但是小的，那我们就是大的，我很努力的侍奉啊，我怎么没有那个东西啊？我为什么没有那个山羊羔都没有，一点都没有，看不到。接下来更坏，但你这个儿子，你看，他不叫他弟弟，说你这个儿子，多伤他父亲的心。他们本来是兄弟，对不对？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你看，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有没有证据？没有。我就不相信他是确定知道是这样，他就是随便罗织。我们看到一个，那很坏，多坏！我们是脑筋心里的恶毒的念头，其实是我们自己想的。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坏。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其实那个产业已经给他弟弟了。最可怕的是他讲这句话义愤填膺，这个人他有没有他的产业？他有他的一份啊！你有你的一份，为什么要去管人家的那一份呢？动不动就管那个父亲呢，怎么样不公平？你有没有你这份？有。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得到神是公义又慈爱。你看好你自己这份吧，你要不看人家，人家没有跟娼妓的，那娼妓你想的，你自己很想不敢。看人家云游回来，这个你看他去什么去这个做生意回来，就说哎，就会问，听说你们那边包的奶很猖獗，人家说没有，你心想说他一定有，我告诉你，是因为你想，所以你觉得他一定有。我们这里都没有吧，你心里想的知道吗？这是大儿子啊，娼妓吞进你的财，他一来你也倒给他宰了肥牛犊。我们在神面前有没有像这样的心态？有，特别有些基督徒，包括我自己在内，曾经都一度都有这样的难受。你觉得说我付出很多，好像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要扪心自问一下，我们每次在科学神这件事情的时候，到底我们在想什么？我们认为那个好日子是不是就是跟朋友同乐，还是跟神在一起？或者我们觉得那个好日子到底怎样才算是好日子？别人就十恶不赦，别人就是差你差那么多，你就是那么纯洁。但是我们的神不要忘记，他是公义的，他不会只对小儿子好。你看我们这个父亲他怎么说？儿啊，你常与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 都是你，他公不公义？公义啊，本来就是你也有，你的弟弟也有，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有的，所以你当欢喜快乐。所以基督就把这个故事讲到这里就停了。你想想看，当时在听到的人有罪人税吏，他们心里就想：哎呀，我们是小儿子，我们是小儿子。法利赛人文士里面要是有人会捶胸啊，我们是大儿子，大儿子，我想很小。所以主耶稣基督来，他说：我来可是招罪人，不是招义人。这个故事讲完，法利赛人跟文士有没有听了悔改？没有。其实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大儿子还能不能回到神面前来？可以。那么今天小小的故事，我们回想一下，我们是大儿子还是小儿子？我们想不想回到神的面前来？我们知不知道该往哪里去？我们决定之后，神远远的看着我们，他就会动了慈心，把我们迎接到他面前。他不会嫌我们脏，嫌我们臭，他会完完全全接纳我们，连连与我们拥抱亲亲。你不要害怕，我们来上一份礼物，因为父神的这个礼物是准备要给这个小儿子，只要他回来的时候，他要把这个上好的袍子，还有那个代表身份的戒指，跟一双崭新的鞋，让你能够重新走那条路，通通要重新。我们来一起来唱这首《有一件礼物》。